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恩信教会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崇拜，一起来分享主的信息。今天能够再回到你们当中，我心中非常的快乐。特别是今天是我们中国农历新年的除夕哈，明天就是农历新年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能够跟大家在一起呢心中格外的欢喜。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题目是基督徒的身份与责任，基督徒的身份与责任。那么我们中国人因为有两个年哈，一个是西洋的年，一个是农历的新年。那我们每年过新年的时候通常要做一个什么事啊？新年要立志哈， New Year Resolution。 那不知道你们1月1日立了志没有啊？如果立了志到现在还没有做啊，那也没关系啊，明天就是农历的新年，你可以重新再立一个志哈，我们有这样特别的福分。我今天跟大家讲这个基督徒的身份与责任，希望也能够成为你在今年2016年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哈，努力的方向。经文是在彼得前书2章9到12节哈，彼得前书2章9到12节，我们你可以看屏幕，也可以打开你的圣经哈，找到了我们就一起来念哈，一起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在这主日的清晨，我们来到你的殿堂中，我们来敬拜你。主啊，因为你是配得颂赞的主，配得敬拜的主，我们今天能够成为基督徒，能够在这里敬拜你，也是蒙你的拣选，这是何等的福分。主啊，我们特别的为这样的福分来献上我们的感恩，也求主你教导我们，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份是为了什么。请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信息当中，主啊，让我们来思想，以至于我们在行事为人上面能够做光做眼，能够成为主耶稣基督在这地上你要我们所代表的。主啊，我们把今天的这个信息从头到末了都恭敬仰望在恩主的手中，说的听的都同感一灵，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边大家看到图片呢，是以斯帖哈，以斯帖。我2015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以斯帖记》10部释经研读哈。那么我对以斯帖呢是下了一点点的功夫。如果你们不熟，我知道你们读经计划好像也在念《以斯帖记》哈，我就很简短的把它上半部说一下。以斯帖是一个犹太的女子，那么在当时呢，是以色列人呢，犹太人已经被掳到波斯去。那么当时的这个波斯王呢，他就要来选召再挑选一个王后。这个犹太的女子，年轻女子呢，被送到宫中去，就参加了宫中的这个选后。哎，没有想到他居然成了波斯的王后。就在他成为波斯王后没有多少年呢，出现了一件大事情。他们的宰相哈曼呢，想方设法要灭犹太族， 他们跟犹太主有仇的。那这个时候呢，以斯帖的养父啊，就在这个镜头的这个照片的左边，是他的叔父，也是他的养父。那么他就派人送了信息给以斯帖，告诉以斯帖这个事情，然后请以斯帖要想办法在王的面前为犹太族来说情。没有想到以斯帖拒绝了。以斯帖为什么拒绝？他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他说这个王啊，他侍候王这么多年啊，他知道这个王啊是性情暴躁，没有办法预测他到底下一步要怎么想的人。第二，他说宫中有一个规矩，王立下的规矩，任何人没有得到王的允准而去直接去见王的话呢，哎，要受罚的，搞不好要砍头的。第三啊，大家看过这个宫廷连续剧就知道了哈，这个王跟他这个妃子跟这个以斯帖呢，已经30天没有见面了，这表示什么？这表示关系不怎么样子，很冷淡。以斯帖就用这三个理由告诉他的养父说：“不行，我不能去，不能做这个事情。”他的养父听到这个以后，就又再派人回去跟以斯帖说，那说了一句话呢，就是上面写的《以斯帖记》的第4章的第14节，叫做：“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什么意思呢？说以斯帖，你今天能够做波斯王的王后，难道不是神为派你来要来解救犹太族被灭族的危机吗？他的机会就是被灭族的一个危机。弟兄姐妹们，我们用这句话套在我们身上，焉知你得了基督徒的身份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焉知你得了基督徒的身份不是为了现今的责任吗？好，我们就来看看圣经告诉我们啊。我们分段分了两大段啊，这段经文第一个就是讲基督徒的身份，第二个就讲基督徒的责任。我们来看基督徒的身份，基督徒的身份有哪几个？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有哪几个身份呢？第一，就是被拣选的族类；第二，就是有君尊的祭司。那么有一个翻译呢，把它翻成祭司班，什么意思呢？就好像诗班一样啊，诗班不可能一个人独唱嘛，祭司班也是一群的祭司，也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群体，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教会哈。那么第三是圣洁的国度，那么新译本呢，把它翻成国民哈，就比较更容易理解，这是一种身份。第四个呢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基督徒有这四个身份。刚刚在唱诗歌的时候，我感谢啊领会啊领诗的姊妹选那个诗，就已经把这个四个身份先告诉大家，先让大家先唱。但是我要问大家，这四个身份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常常听到哈，那么我们就来一个一个来领会哈。第一个身份是被拣选的族类。你想到被拣选这个字，大家会想到吗？哎呦，我们还不错啊，我们这个基督徒应该是不错的才会被选上嘛。中国人讲这个拣选都代表一个你还不错的意思嘛，才会被拣选。我们现在明天。今天是除夕了哈，很多人都在家里要烧菜啊。那么你到这个超市的时候呢，会不会看到一个卖肉的地方有 USDA Choice？ 什么意思啊？哎，就是说美国农业部认可这个卖肉，这个肉呢还不错哈，合乎一定的品质要求。请问一下，这个是拣选吗？不是的，在英文来讲也不是。英文拣选是 chosen， 这边讲的是 choice， 这是两码子事情。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更加不是了哈。我们被拣选不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我们被拣选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的。那这样我们就要来问了，那拣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拣选明明是要选好的嘛，对不对？那么拣选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看以弗所书怎么说哈，1章4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句话告诉我们两个重要的事情，告诉两个有关拣选两个重要的事情。第一，什么时候拣选我们呢？是从创立世界以前。换句话讲，我们大家都没有出生， 所以跟我们的行为无关的。神拣选我们不是看我们今天的行为啊。那么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是跟基督相连的，这个族类本身呢就是靠血缘嘛，对不对？可是这世界有红人，有 红色皮肤的人，有黄人，有白人，有黑人，对不对？那怎么可能同一个血缘呢？当然不是。但是我们因为跟主耶稣基督相连，所以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血缘，在灵里面我们是成为一个新的族类。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拣选不是靠行为，那我大家马上会问一个问题哦，那不是靠行为拣选，那是根据什么？神是根据什么来拣选我们呢？你心中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号呢？那根据什么呢？彼得前书一章二节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是根据父神的先见。我们被拣选是根据父神的先见。父神的先见是什么？事先的看见，事先的认识，就是在永恒当中父神事先就认识我们。换句话说，在座的每一位在创世之前，我们的神就已经知道你，就已经知道你会信耶稣，这是很奥秘的事情了。他知道我们今天所以会被拣选，是因为父神知道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福音会回应。哎，这讲说这个好像听起来好像是在讲一个预定哈，神预定某些人得救，某些人不得救，是不是这样子？我要跟大家讲，举一个例子来告诉你，因为预定啊或者预知啊，这常常是搞不清楚哈。我有一个朋友，我跟他很熟，那么我知道他喜欢喝可口可乐。那夏天的时候，他说他要来拜访我，那我说好啊，你来吧。那么我前一天呢，就去买了可口可乐，因为知道他喜欢喝可口可乐嘛，就放在冰箱里面。他来了，好朋友，我说哎某某某，天气热，你想喝饮料吗？自己到冰箱去找啊。他冰箱一打开一看，哎，就是他最喜欢的喝的可口可乐。请问是我他预定他要喝可口可乐吗？不是啊，因为我知道他喜欢喝可口可乐。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他知道我们会对福音有回应，所以他拣选了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就说，那被拣选的主类，这个拣选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啊？如果不是靠好行为，我有什么好骄傲的呢？跟我今天生活有什么好关系？有什么关系呢？我跟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听呢。我有啊、有一个弟兄啊，这话说起来是十几年前的事。他那时候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刚刚信主没多久，结果呢，他就被裁员了，下岗啊，国内叫下岗。那刚开始的时候表现还不错啊，他很镇定，后来时间越长的时候就不对了。他被裁员两年多的时候呢，有一次我们在教会的退休会，我就跟他讲话，他就当着大家的面说 I am a loser， 我是个失败的人，我是人生的失败主。我就跟他讲说，弟兄啊，你要记得哈，我们是被拣选的，神呢在你身上让你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一定有他特别的旨意啊！你要往这方面去想。被裁员两年，还有什么神有什么美好的旨意啊？没想到过一阵子，这个弟兄做见证了。他回去以后真的是往这个方向去想，他就在公开做见证。他说这两年多，神让他下岗了，他非常感谢神。为什么呢？他的女儿还小。他说他我有机会跟我那个小女儿天天看着她长大，天天跟她在一起，好亲热。你说孩子还小的时候，大部分的男人呢都是在打拼的时候，哪有时间天天陪孩子啊？他为这个感谢神。同时呢，那两年的时间他也没有白浪费，他花了很多时间读圣经。这个事情不是到这边就为止了，这弟兄下岗了。后来呢，他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是从密歇根打来的。原来当地有一个日本人投资的一个做汽车研发的一个公司打电话给他。我这个弟兄接到电话以后， 吓了一跳，因为他当时丢出来的履历表是好几年前丢出来的，在网上丢的，他没有想到现在打电话给他。这家公司呢，在找一个什么呢？找一个语音控制这方面的专才。然后呢，附加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最好能够懂得日语。他是日本人公司，我这个弟兄啊，当年是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拿的博士学位，就是专攻语音控制。你说神做事多么奇妙啊！神的拣选的子民，神一定会照顾我。所以他后来就搬到密西根去了，在家里开的查经班。我们真是感谢神哦，神，我们每一位都是被拣选的族类。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在苦难当中，在麻烦当中，要想我是被拣选的，神一定看顾，天父必然看顾，好吗？好，我们再讲基督徒的第二个身份。基督徒第二个身份是有君尊的祭司。看到这名词的时候，哇，好像会发亮一样啊！有君尊的祭司，但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有君尊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有君王的治理权。在教会里面啊，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是头，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基督徒跟主耶稣基督一样的，可以来治理这个教会。我们将来跟我们耶稣基督一同为王，这是有君尊的意思。那个祭司是什么意思？就比较难懂了哈。祭司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就用一个方式来解释哈。如果我们要描述在公司里面，你要找人，那么你要去登报也好，或者是在网上要招人的时候，你通常会有一个 job description 职位描述啊。那么祭司的职位描述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他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他的位置是什么？是 position 是什么啊？他的位置是要到神的面前，他代表人到神的面前来朝见神，同时把神的话来传给人，这是他的 position。那么这个 requirement 是什么呢？这个祭司的要求是什么呢？是圣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祭司的要求不是说你圣经要读到多少，读多少遍，或者你是不是在教会里面做主日学老师，不是。圣洁，圣洁，圣洁啊，圣洁是做祭司的要求。然后他的责任是什么呢？他的责任就是献祭，到神面前来圣洁献祭。那么我们就问说，彼得说我们是祭司，是君尊的祭司，我们祭司的身份是从何而来呢？我们的祭司的身份是从主耶稣基督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彼得前书二章四到五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起来。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大家看见没有？第四节讲的说主乃活石，第五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了，被建造成为灵宫，就是被建造成为教会了，做圣洁的祭司。所以我们祭司的身份是由主耶稣而来的。那么就问了，哎，这个彼得的时代啊，讲到祭司啊，大家可以理解。今天已经没有圣殿了，我们没有圣殿的祭司，我们怎么去献祭呢？三方面：敬拜、代祷跟关顾。那有人会说，敬拜、代祷、关顾，这不是教会牧师、长老、同工的责任吗？我这个平信徒，我怎么去做这些事情啊？我们告诉大家，很简短的告诉大家一个故事。有一个老姊妹，年纪很大，她过去在教会里面是司勤的，后来因为身体实在是不行，不良于行，她只能待在家里，不能到教会去聚会。她心里实在很闷，她实在想为神做一些事情，那怎么办呢？啊，她想到一个办法，在报上登了广告，说谁你们谁呢想要听钢琴伴奏的这个圣乐的话，请打电话啊到她家去。那么她接到电话，问了他们要听什么圣乐，然后他就弹琴，把电话放在旁边。这实在是 low tech 啊，今天不这样做了。
但是这个姊妹不是到这样子为止，她知道这个打电话来的人也是不能到教会去聚会的人，心中也一定跟她一样有一些郁闷在里面，而且会接下来就会问弟兄或者姊妹，你们有什么需要带到的吗？他就借着为别人祷告来达成安慰那个打电话人的目的。弟兄姐妹，一个不良于行的老姊妹都愿意这样子摆上，请问大家能够来聚会的人，是不是更加的应该要来学习我们的主耶稣献上自己为他人来代祷呢？为别人祷告啊，代祷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祭司应该要做的事情。那么讲到第三个身份，是圣洁的国度。刚刚说过了哈，新译本把圣洁的国度翻译成国民。这国度这个字呢，其实在英文的翻译，有的人翻成 nation， 有的人翻成 people， 就是国家民族。那么要问一下，跟我们被拣选的族类，那个族类是有的也翻译成一种 people， 所以很混淆哈。那其实原来的意思是族类，是 race， 是种族的意思。这到底有什么不同？其实这个字你回到原来的意思去看的话，它不是按照地区来分的，这个国家不是按照地区来分的，乃是按照什么呢？乃是按照相同风俗习惯人聚在一起的，叫做 ethnics 啊，相同的风俗习惯人聚在一起。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文化价值观，我们具有相同的文化，具有相同的价值观，我们聚在一起，这个叫做国度。那么这个国度，这个国民，这些人聚在一起的特色是什么呢？他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就是圣洁。圣洁的原来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分别为圣，分别开来的意思。换句话说什么呢？我们要跟这世界的文化，跟世界的价值观要不一样，这叫做圣洁的国度。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到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吧。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一段经文大家看哈，祭司、国度、圣洁、国民有不同的组合。我有足够理由相信，使徒彼得在写彼得前书这一段的话的时候，他心中应该是有想到出埃及记这一段经文。那么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呢？这一段经文就是出埃及记的时候的一个应许。今天这个应许应验在我们身上，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了西乃山的时候，神就透过摩西向以色列人说话了，他要跟以色列人立约。然后呢，他就透过摩西告诉他们，这一群人他们有一个新的身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但是以色列人有没有听从神的话呢？有没有遵守神的约呢？没有。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基督徒这个就得到这样的应许应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读圣经哈，有一些我知道有一些人说，哎，只看新约就好了，旧约不必看啊。不对的，我们必须要去读旧约，因为我们基督徒今天在新约里面所看到的这些应许，很多都是跟旧约一脉相承，特别是跟以色列人神在跟他们说的话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你们的读经计划里面包括的旧约是很好的。那么我们就从这个所谓的圣洁来看，那么我怎么看呢？就是说从这个行事为人来看，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一个不同的价值观，我们基督徒跟这世界怎么能够分开来。我就想到说，我们过去还没有信主，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是很自我中心的，以人以自己为整个我生活的一个重心。看朋友很多时候都看这个朋友对我有什么好处没有，讲得难听有什么利用的价值没有，至少我是这样子，以前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是这样子。所以我当然就去对这些弱势的人就忽视他，因为他对我没有用嘛。然后呢， 我为了要追求成功，所以就讲究什么？讲究厚黑学，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我在念中学、念大学的时候，看了好几遍这个厚黑学。那中国人的厚黑啊，是以谁为代表呢？脸皮厚就是刘备啊，啊，心肝厚就是曹操啊。那那本书叫做《厚黑学》，所以讲究成功，现在也是现在社会就是这样子啊。你看那些心多黑的人啊，他才越成功，对不对？所以是很令人失望的。那么我从前也是一样啊，很重视金钱，很重视虚名。我的生活方式，我甚至看中国的传统，都是从我们自我的标准来看的。但是我们今天不一样了，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拿的是天国的护照，我们拿的是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啊！诸位，大家大多数人不是从台湾、香港，就是从大陆来到美国，对不对？你到了美国以后，你都要入境问俗，对不对？有很多的习惯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入境问俗。但是今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难道不要入境问俗吗？难道不要去思想一下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过不同的生活吗？这个不同的生活就是以神为我们的中心。刚刚所讲那几个统统改过来了。在朋友方面，我们不论是亲情、爱情、友情，我们都是以神为中心的思想去做的。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弱势当然要关怀了，我们不是厚黑啊，我们是要同情心、同理心去看人的。我们赚钱没有问题，但是我是为了神来赚钱，赚了钱之后要奉献给神的。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虚名要看淡，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我们中国的传统，都要从神的角度去看。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十月底的时候，我母亲过世了，那我跟我带着家人呢，一起回台湾啊，去啊帮我母亲做那个丧礼。啊，我母亲是个基督徒，但是我整个大家族来讲呢，绝大多数大半是不信的，小半是信的。那他们也愿意啊，同意啊，让我由来做这个用基督教的仪式来为我母亲来啊来送她最后一程啊。他们这些不信的亲戚来的时候，就觉得有点怪怪。为什么有点怪怪？我们家人呢，没有人披麻戴孝啊，没有人在边哭啊。然后我请一个牧师来做证道，那牧师证道完了之后就问了一个问题，说如果今天沈奶奶到了这个现场的时候，请问她会说什么？那我的表弟就说啊，她会说，沈奶奶会说，我看见耶稣了。我的表妹说，哦，沈奶奶会说，我的耳朵听到了，因为我妈妈在过世前两年耳朵已经听不到了。他就看到我们很这些不信的人，就看到我们很喜乐的样子，就觉得很奇怪，你们不哭也就罢了，为什么还有喜乐啊？因为我们知道我母亲是进到一个更美好的家乡。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基督徒文化，对不对？是不一样的。好，我们再讲到第四个身份啊。第一个身份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是被拣选的族类。第二个呢，是有君尊的祭司。第三个是圣洁的国度。第四个就是属神的子民啊。什么叫做属神的子民呢？就是归神所有的子民。什么意思啊？我们从前就好像这个链子一样被捆绑住的，被黑暗的势力给捆绑，被罪恶所捆绑的，但是现在是归为神所有了，这个铁链就已经断开来了。什么叫做归神所有的子民呢？就是神买赎回来，属于神的一个特别的产业。这几年呢，我在各地讲道哈，那累积了有不少的这个讲道稿、讲章哈。那么因为我受了训练呢，我的讲章都是每一个字都要打出来的啊，所以一篇四五十分钟的讲道，我大概要花三四十个小时去准备，很多啊。那如果加上这个PowerPoint， 你们看到了这个，那当然时间就更不止。那么在2014年圣诞节那前后呢，我正在做最后的冲刺，准备为我的书哈，我的第一本书《以斯帖记》要出版，花了很多时间在上面。所以呢，我就偷了一个懒，什么懒呢？ 我的讲章讲道稿呢，我没有做备份。我想我的电脑呢，这个还蛮新的嘛，也没有从来没有出问题。我想等到我这一阵子忙过以后，我再来做备份呢。2015年1月，我的电脑是宕机了，我的硬盘死掉了。哎呀，哎呦喂！我说我那么多的讲道稿怎么办呢？哎呀，心里真的难过，又很后悔。后来呢，我找了一个亲戚啊，一个朋友。他这方面他是高手，他就想办法把我硬盘呢给救回来啊，所以我的讲道稿啊这些都还在。我就想到说，假设哈，这是假设哈，假设我的家里有一天失火了，那么那个失火的那个地方呢，有我还没有做好备份的讲道稿，同时我的妻子儿子也在那边，请问我要先抢救谁啊？当然是我的妻子儿子嘛，这还要问？因为他们是不可替代的。弟兄姐妹们，神看我们也是如此啊。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因为在他眼中我们是同人，眼中的同人，我们是不可取代的，就是所谓的特别的产业。我们有这么好的身份呢，弟兄姐妹，那你会想说，神为什么要赐给我们这些身份呢？因为身份就产生责任了，英文叫 responsibility 哈，身份产生这个责任，也就是所谓的回应的能力。我举一个例子来听啊，去年12月的时候，脸书的这个扎克伯格，他生了女儿嘛，对，他们太太是华裔，他们夫妻俩就宣布了，要把他们脸书的股票99%要捐献出来。人家说你疯了，他说不。因为我现在有一个女儿了，啊，他就想到说，这女儿的这一代还要怎么样能够为他们贡献？因为他是个新的父母，一个新的身份，让他产生这样的一个责任感。但是这个责任感不是律法的要求，是神所赐给他的一个能力。今天我们得到一个基督徒的新的身份，接着而来的这个责任呢？你不要把它当作一个捆绑，当作一个律法的要求。哎呀，我做了基督徒是不错啊，好像行路有风，你看讲的那个四个身份多么好啊。但是一讲到责任的时候，哇，大家头都低下来了，眉头就皱起来了。不是的，所以这个 responsibility 呢，有人就把它分呢，就是 responsibility 回应的能力。今天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份，就是让我们能够回应，能够回应些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宣扬神的美德，第二方面就是境界施欲品性端正。其实这两个讲到的都是传福音。宣扬神的美德是用口传，境界施欲品性端正是用身传。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了这样的一个新身份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传福音。我们来看第一个，在第九节哈，我们念了这个四个新的身份，接下来就说什么？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很清楚啊，神给我们的身份就是要叫我们做这些事情。宣扬是什么呢？宣扬用今天的话就是传福音呢、啊。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是谁呢？就是我们的神呢、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他的美德是什么？是值得赞美的行为。这个字啊，是原来意思是这个，也就是神的大能的作为。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有了这样的一个新的身份，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去宣扬我们的神，要去宣扬我们的神。以赛亚书43章20到21节有一段话哈，那请大家一起来念：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这百姓，这百姓是谁呢？百姓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属神的子民。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经文呢？是跟我们刚刚讲的是有多么的相似啊！ 是述说神的美德，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这以赛亚书这一段话是个预言，预言以色列人被掳之后，终究会回到，会从巴比伦回到巴勒斯坦地啊。然后他说，这是神给他们的应许，让他的选民可以有水可喝，让他的选民在这个苦难当中有一个光明的前景。目的是什么？目的要述说神的美德。今天我们基督徒承继了这样的一个应许，同时我们也承继了这样的一个责任，再一次的看见啊，我们新约的基督徒跟旧约的以色列民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在里面。神很早以前就希望他的选民，今天我们是他的选民了，能够打做到一个传福音、述说神的美德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好，那么讲到第二个责任，也就是我们对神的给我们的身份的第二个回应，就是境界、私欲、品性、端正。在十一节里面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今天在这世上都是客旅，都是寄居的。为什么？我们的真正的身份是在天国嘛。他说，我劝你们要境界肉体的私欲。过去还没有信主以前，你可能会喜欢的一些不好的事情要戒掉，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十二节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什么叫做鉴察的日子呢？鉴察的日子就是神眷顾的日子。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日子都不一样，神拣选的我们的日子都不一样，那个日子叫做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就是什么呢？就是悔改信主。因为我们的品性端正，因为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所以人家因为我们的品性端正就有可能去信主。跟大家说一个事情啊，有一个老姊妹做了见证，她是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她的儿子媳妇生了一个孙子，就请她从中国来啊，来帮忙她。这个事情在加州发生的。那么这个老姊妹呢，当时还没有信主，就眼巴巴的坐飞机啊，到了加州。第一天进他们的家门呢，一看这个情形就不对了。这个媳妇呢，是大城市出来的，这个婆婆呢是乡下人。这个乡下人就是乡下人的打扮嘛，所以这个媳妇第一眼看到婆婆的时候呢，心里就有排斥感了。然后她是请她的婆婆来照顾孙子呢，没几天她就开始嫌婆婆的卫生习惯不好，她就要求说他们家要分开来吃饭，婆婆你是你的，你做的你自己吃，我们自己做自己吃，嫌婆婆做菜卫生习惯不好。哎呀，这个婆婆心里很难过。更加重要的是，这个媳妇从来没有叫过婆婆一声妈，因为她是高学历的嘛，夫妻俩都是高学历，婆婆从乡下来也没读什么书，所以她觉得这个婆婆让她很丢脸啊，从来没有叫过她一声妈。后来有人就跟这个婆婆去传福音呢，让她信主啊。她说，你说的那个神跟我媳妇信的那个神是不是一样啊？啊，我媳妇说她是基督徒啊，如果是一样的话我不要信。这个事情过了一阵子，有一天主日，这个媳妇呢也一样的去做主日崇拜了，到教会去。哎呀，那天牧师讲的道特别扎心。他开车回家，进了家，进了 车房门， 打开门进到屋子里面，她的婆婆正躺在沙发椅上，正在躺在沙发上面休息。她就叫了一声，她的婆婆吓得从那沙发上就快摔到地上。她叫她什么？她叫她妈。这个婆婆从来没有听过媳妇叫她一声妈，吓了一跳，我媳妇居然叫我做妈了，喜极而泣。这个媳妇呢当场就认罪了，我实在不应该对婆婆如此，我今天神的话扎了我的心，我这样做是不应该的。后来这个婆婆就信了。我们今天看这个例子啊，不是说这个媳妇有什么好行为，她只是把不好的行为给改一下而已啊，就让人家信了主。其实这个事情啊，在我们家也有类似的事情。我认识师母的时候，我们在台湾呢、我是在服预备军官役的时候认识了师母。当时呢，我是少尉啊，预备军官是少尉，师母是中尉，所以我看见他要跟他敬礼的。他在医院里面做护理长，管40几个人，所以我们结婚以后，他觉得再多管一个人也是很正常的事情。那我说，我好歹也是公司里面一个小主管了，我干嘛让你管呢？所以我们家经常争吵，3天1小吵，5天1大吵，吵的是什么？说到底都是谁说了算，很小的事情，但是大家就不愿意放下来。我们吵到一个地步啊，在我妈妈面前都不忌讳的。后来感谢神，我们到了美国，我太太也信了主，我又重新回到主的怀抱。哎呀，我自己也知道这样子不对，神就改变了我们。后来呢，我妈妈有空了也就到美国来啊，来探访我们了、啊、我们也回去看她，就听到后来又听说我妈妈受洗了。我还不知道她为什么受洗啊，我以为是我的表妹，我们表妹是很好的基督徒，很虔诚的基督徒，以为是我表妹多年跟她传福音的结果。后来有一次我跟师母一起回台湾，我就问了我妈妈说，哎，你当年是怎么信的？她就拿出来一份教会的刊物，上面有她的见证，因为她讲的人家帮她写的。我一看的内容居然是说，她的意思是说，那个能够使我儿子媳妇不再吵架的神我要信。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好的行为可以让那些不信的人没有话讲。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你的大能的作为，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个人能够成为基督徒，也盼望你那大能的作为能够帮助我们活出一个配得的一个生命出来，让我们在外邦人中能够做见证，能够使这些不信的人，还没有信的人，因为看见我们的品性，就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